忙中取经学祷告，第二章，神乐意垂听祷告。神正忙着照顾整个宇宙，他不会想要听我的小问题。如果我只会为自己的需要祷告，神会认为我是自私的。如果我真的爱他，就应该把自己放在最后面。我知道千山的羊属于他，但我想这只是一个比喻，他可不会照顾我，我也不想去打扰他。如果你曾经有过这些想法，并不足为怪，因为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，但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，这些想法是错的。这些观念来自地狱之子，他是说谎者，他的谎言是神并不眷顾他的儿女。主耶稣跟门徒讲了一个故事，想帮助他们了解神在乎我们的祷告，可是不巧的，很多人反而误解了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18章2到5节。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说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，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。绝望的寡妇。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寡妇。处于20世纪的美国，寡妇已不再那么无助了，甚至可以说已截然不同于2000年前中东地区的寡妇。在今日的社会里，寡妇可以很有钱，他们可以拥有身份地位和影响力。即使许多寡妇面临严重的财务问题，他们至少还可以找工作、就学和拥有财产。但耶稣说这个故事的时代可是跟20世纪完全不一样。当时的寡妇通常没有受过教育，没有工作，没有钱，没有财产，没有权势，没有地位。如果他有儿子，还可以依靠他，若是没有，他就可能沦为乞丐，被社会遗弃。在这个故事里，寡妇有一个对头，他可能是地方上的恶棍，或者是肉体上胁迫着寡妇，或者污掉了这寡妇该得的救济金。不管如何，这对头是占了上风。寡妇被欺负了，她无力保护自己，也没有亲戚了解她的苦境，向她伸出援手，也没有政府机构帮助她。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来到城里的地方官面前，求得他的怜悯与帮助。不义的官，这故事的第二个角色是不义的官。耶稣对他有2点明确的描述：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不惧怕神，就没有责任感，也不会看重神的话、神的智慧和神的公义，他更不会想到末日的审判，因此他会为所欲为。不尊重世人，就不在意那来到他面前的人是否能得到公义的对待，他不会把投诉的人看成兄弟、看成姐妹，他只会觉得他们是麻烦、伤脑筋的事。这样一位不义的官，却是寡妇别无选择的求助对象。你可能会对这位寡妇说，别浪费你的时间去找他，或许他正是你对头的合伙人呢。他可能会当面笑你，还会把你轰出去。照道理，寡妇会遭到如此的待遇，可是这故事的结局告诉我们，这位不义的官并没有驳回这件案子。不堪其扰。尽管这不义的官冷峻而不尊重人，寡妇却用尽她的智慧，一再地说明她的苦情。她以坚定的决心对自己说，我已别无选择了，这位官是我唯一的希望，无论如何，我必须求得他的保护。寡妇如何能达到这目的呢？她没有更高的法院可以投诉，她没有钱可以贿赂判官。她告诉自己说，我知道我要怎么做，我要不厌其烦地找他，我要缠着他不放。他要回家，我就跟着他回家，他要上班，我就跟着他去上班的地方，他到运动场，我也跟着去，我要盯着他，直到他为我主持公道，或是把我下在监里，或是把我杀了。寡妇这么做了，她一再地去找他，直到有一天，这不义的官打开他办公室的窗户，大声说，我再也受不了了，你们当中来个人把这寡妇的案子记下来吧，不管是什么事都把它处理掉，他快要把我逼疯了。这故事有个很好的结局，就是这不义的官终于替寡妇伸冤，这不是由于他有副好心肠，而是因为这寡妇残忍的本事。 错误的解释。路加说，耶稣讲这个故事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路加福音18:1。不过很多人说这个故事却有如下的误解：我们人就像那位寡妇，贫穷，没有权势，没有地位，我们无法单独处理我们的问题，却又求告我们。神就像那位不义的官，他对我们的处境漠不关心，毕竟他是忙于处理整个大宇宙。除非我们的事情非常重大，否则最好不要去打扰他。除非我们像那寡妇一样走投无路了，我们才去烦扰他，门敲天堂的门，花好几个小时跪着祷告，也请我们的朋友去烦他。迟早他会不堪其扰，就从他紧握的拳头中挤出一点祝福给你。最后他会大叫，我再也受不了了，来个人把这问题处理一下吧。这样的解释你听起来很对吗？我希望不是。但是当我跟一些人聊天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觉得神正像那位不义的官，要博取他的同在与垂听是十分费力的事。啊，亲爱的朋友，千万不要认为神是如此的。耶稣讲这个故事并不是暗示神正像那位应心肠的官。神会回应。到底这故事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？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之后立刻做了解释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听这不义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喊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路加福音18:6-8。根据耶稣的解释，这个故事不是一个比喻，也就是故事的元素指向故事以外的真理，而是一个讽喻，一个短小的寓言故事，要听见的人有所思考，尤其是要从反面去想。现在我们用对照法来研究这个故事。第一，我们并不想那个寡妇，事实上我们还跟着寡妇完全相反呢。她贫穷，没有权势，被人遗弃遗忘，她跟那位官毫无关系。而我们呢？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后嗣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不需要为引起他的注意而费尽心机，我们只管放心地来到他面前说 Hello 天父。因此他爱我们，乐意听我们的声音。第二，我们的天父也不像那位不义的官，那位不义的官不正直，不公正，不关心人，也不尊重人。相反的，我们的神是公义的，公平的，圣洁的，温柔的，关心人的，且蛮有怜悯心肠的。诗人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诗篇34:8。神不是那位不义的官，他的话告诉我们，他乐意赐下各样的祝福给他的儿女，这是他的本性。他是一位给予的神，一位赐福的神，一位赐人希望的神，一位丰富的神，一位大有能力的神，一位慈爱的神。丰盛的祝福。有一次，我买了一部 BMX 的脚踏车送给我儿子，这件事使我看见一项属灵的真理。那一天，我看着儿子好快乐地来回骑着车，当我转身走回屋子时，我眼眶含着泪珠。我对我太太说，如果那部脚踏车要花$500，也是值得的。我从来不会因赠送别人一份礼物而这么快乐过。看他骑着那部脚踏车，眼睛闪烁着难以掩饰的愉悦之情，我实在深受感动。那时我心里暗暗地谋划着，有一天等他长大了，我会买一台哈雷机车以及汽车给他。这些年来，我听过有些父母抱怨说，我的孩子正在申请大学，我不得不辛苦地为他们凑钱。或许他们是用开玩笑的态度来说这件事，但就我个人而言，再也没有什么事会比帮助我儿子完成大学教育更快乐的了。灵和我所做的牺牲，比起看见孩子们的成长，实在算不得什么。我不是从书本中得到这些观念的，事实就是如此。我恨不得能给我的孩子一切好的东西。 这件事使我明白，当神赐下好处给他儿女时，他是多么快乐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天父乐意赐下各样的恩典给我们。他似乎对我们说，如果没有人与我分享这一切，这一切的丰盛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给我机会，让我倾服于你。旧约中一再出现这样的记载，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，叫地生出土产，田野的树木结果子。你们打粮食你们打粮食要打到结葡萄的时候，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，并且要吃得饱足，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。我要赐平安给你们的地上，你们躺卧无人惊吓。我要叫恶犬从你们的地上熄灭，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。利未记26:3-6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。你身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牲畜所下的，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。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棚都必蒙福，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，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，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至向他们借贷。申命记28:2-6-12。先知拿单在大卫与拔示巴犯奸淫罪之后，很沉痛地对大卫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就你脱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。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撒母耳记下12:7-9。换句话来说，大卫，我有一切恩惠、祝福和全能要倾注在你的生命中，你为什么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呢？丰富的产业。从旧约中我们看到，神乐意与他的子民分享他一切的丰富。在新约圣经中，我们所获得的应许更加宝贵。新约告诉我们，我们得以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与基督同为神荣耀国度的继承人。主耶稣教导我们称呼神为父亲，阿爸父。主导文一开始就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又因爱我们，神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以弗所书1:5。可见从此以后，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，加拉太书4:7。在罗马书8:16-17说，保罗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这是多么棒的应许！神要用祝福充满我们，因为我们已是他的儿女。我们既是神的儿女，又是合法的继承人，这世界和宇宙都是属于我们的。难道我们还害怕告诉天父我们的需要吗？父神喜悦给予，我有权利使用我父亲所拥有的，只要我有能力妥善地处理它。以前我父亲有一艘45尺长的帆船，在我国中2年级的时候，我父亲对我说，你可以邀一个伙伴去旅行，而且可以把这艘帆船也带去。当我哥哥和我有了驾驶执照时，我父亲也一样慷慨地把他的车子给我们用。如果他买了一部新车，一回到家就会给我们一人一把钥匙，对我们说，开出去兜兜风吧。如果你们有约会要用车，就用吧。绝大部分的父亲对他们的孩子都是慷慨的，耶稣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用父亲来解释神的慷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给他蛇呢？ 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马太福音7:9-11。你可以想象出耶稣所要描绘的图画吗？儿子整天在田野里工作，当他回到家里时已经很饿了，全家人坐在餐桌上，热腾腾香喷喷的茶摆在桌子上。你想父亲会丢给儿子一块石头对他说，你吃这个吧，或者丢给他一条蛇吗？地上的父亲并不完美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即使如此他们也不会这么做，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接受神的赏赐，不知为什么我们大多数的人有时难以接受神的赏赐。过去我就有过这样的感受，当神把圣灵的恩赐、具体的礼物或温馨的人际关系赐给我的时候，我就曾经这样想过，神你搞错了吧，你怎么会这样恩待我呢？我对这样的好际遇感到罪恶感，好像我得到了一些神并没有真正要我拥有的东西。我正在学习信任我们的天父，如果地上的父亲都那么乐意祝福他的儿女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乐意把一切好东西给我们？再回头看看本章最开始的三段话，然后想想下列这几个叙述。如果身为一个父亲而如此做，我们岂不认为他是残忍的？我在办公室里忙得很呢，我不想听你掉脚踏车的事，也无心听你说你的老师是多么不公平。不要拿你个人的需要来烦我，我需要照顾每一个人，我无心管你了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自己靠着面包和水过活吧。当然我是很富有，但是我没有义务给你任何东西，走开。好父亲不会如此说话，好父亲会跟我爹一样。我父亲是个大忙人，常在世界各地跑，在他的办公室里常要透过总机经过好几个秘书才能联络到他本人，所以他把他私人的电话号码给了他的妻子、孩子和少数几个事业上的合伙人。我们知道无论他多忙，只要我们打电话给他，他一定会接。在我的书桌上有一只我私人的电话，我把号码给了几位执事会的成员和教会的长者，以备紧急之用。我也把这号码给了我的太太和孩子，我告诉我的孩子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可以打电话过来。对我来说，再也没有任何人的声音比他们的声音更悦耳了。当我听到嗨爹，无论我正在做什么事情，我都可以停下来。我的孩子对我来说有绝对的优先权。想想地上的父亲对孩子的爱、父爱、天父对我们的爱，会使这些乘上指数的倍数。对神来说，没有任何的声音比你的声音更悦耳了。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会阻止他关心你的要求。还有什么事使你裹足不前，不到他的施恩宝座前，将你所要的告诉他呢？问题讨论：一，你觉得你要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是件舒服的事或是不舒服的事，请解释为什么。二，作者对寡妇与不义的官，路加福音18:2-8所做的解释，对你的祷告态度有何影响。三，有哪些因素使你认为神不愿对你的祷告有所回应。四，读完本章之后，有哪些内容会让你觉得神是慷慨的？